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之际，美国、韩国和日本星期二在朝鲜半岛的东西海岸的两个海域举行导弹发射演习，向朝鲜展示力量。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了应对任何形式的朝鲜侵略的各种选项，以及如有必要将采取行动防止朝鲜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武器威胁。白宫说，川普总统在会议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回报。会议召开之际，美日韩联盟的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在日本海和黄海进行了发射演习。五角大楼说，这是美日韩三国首次进行夜间联合训练。演习中，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空对地导弹发射，两架韩国的 F-15K 战斗机在日本海飞行，然后飞到朝鲜半岛的南端。韩国联合参谋部说，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韩国战斗机随后在黄海进行了另外一场演习。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推动的独立运动。据说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依照宪法采取行动，直接控制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西班牙政府开会一天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做出独立的象征性宣布，但是目前没有采取任何正式步骤，而愿意与马德里政府对话。拉霍伊政府的发言人说，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决定要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话。拉霍伊首相周末威胁要停止加泰罗尼亚的半自治地区，关闭所有加泰罗尼亚政府的政治机构，由马德里直接控制这个地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很快宣布他不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依照法律，川普总统必须在10月15号以前做出决定，但是白宫消息来源说，总统很可能更早宣布决定。川普总统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讲话时流露出他的想法，他称伊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最只利于一方的协议。川普说，这不会是你们听到的最后的话。川普不认为伊朗遵守协议的决定不会废除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停止其核项目的协议，也不会自动恢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很多专家认为，这将启动一个程序，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最终废除协议。一些专家和前政府官员警告说，美国的声誉和可信度面临严峻考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个有关川普总统禁止人口多为穆斯林的若干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案件中的一个。最高法院驳回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起的案件，因为他要求推翻的旅行禁令已经过期，现在由新的禁令取代。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针对夏威夷州提起的案件采取行动。这个案件涉及旅行禁令以及另外一项针对难民的禁令。难民禁令10月24号到期。最初的旅行禁令不准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进入美国，除非他们与美国的实体或个人切实有关系。新的禁令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以及也门的公民有不同程度的限制。美国对土耳其政府逮捕美国领事馆的两名当地雇员表示十分失望。美国跟土耳其的外交关系趋向紧张，两国暂停了所有非移民签证服务。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对立法局发表了他七个月当选特首以来的第一个政策讲话。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一课的课文内容吧。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今天在纽约玩，他们决定去听音乐会。现在他们俩已经在音乐厅里等着音乐会开场了。
乐队演员正在调整他们的乐器准备演出了。Richard 和 Marilyn 商量晚上听完音乐会之后怎么样安排活动。他们两个人最近都很忙，所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块吃晚餐。
这听起来的确很浪漫，但是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呢？
看来是不行了，因为他们在音乐厅里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他们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之后一起去参加一个 party。
尽管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想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但是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
好，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如果大家有的地方听不太懂，也没有关系。过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分段讲解。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Ba-ba-da-ba-ba-da-ba-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 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 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下面我们来分段听。
Richard 呢，在音乐会的说明书上看到当晚要演奏首列四重奏，这个曲子使他们回想起他们两人开始谈恋爱时的情景。
我们在每句英语的后面呢，加上中文翻译。下面请听课文的第一段 ，Richard 开始看音乐会的节目单。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让我看看啊，他们今天晚上要演奏首列四重奏。Marilyn, 你还记得这支曲子吗？
Of course, Richard.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当然记得 ,Richard. 我们在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有一次去中央公园听音乐会就听到这首曲子了。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那是一个优美的夜晚啊。不过后来哎后来你还记得吗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那曲子演奏还不到一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尽管下雨了可是你还坚持要留在那里坚持要听完。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我把你的新上衣放在我的头上遮雨。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我记得，不过那上衣并没有给你挡掉多少雨。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你那件新上衣啊，再也没法穿了。
Richard 在看节目单的时候，他先说 "Let's see"， 也就是 "Let us see"， 翻成中文就是"让我们来看看"。Richard 当时的意思是说："我来看看今天演什么节目啊？"
那要是有人问你借钱，你就可以说 "Let's see, maybe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也就是说，让我看看。也许我没有那么多钱。
不用也许，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要是有人请你帮他看一下电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可以一边看一边说，Let's see, maybe I can fix it. 也就是说，我来看看，也许我能修好。
另外呢 ，Marilyn 还提到了他和 Richard 当年的 date, D-A-T-E, 名词，比较常用的意思呢是日期。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是男女朋友约会。如果你今晚有约会而不能和同事一起出去，你就可以对他说 ,Sorry, I have a date tonight.
Marilyn 讲到用 Richard 的新上衣遮雨的时候 ,Richard 说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要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呢，这句话就是说那也没有让你有多干。
哎，你这种翻译能让人听懂吗？这句话实际的意思啊，其实是那件衣服没顶多大事儿，你还是淋湿了。
这样翻译就更好了。Richard 也可以说 ,You still got wet, 或者说 ,The rain still soaked you. 不过 ,Richard 说的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还带有一点幽默色彩。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和 Marilyn 回忆起当年他们谈恋爱的心情。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我就是在那一天才意识到我爱上了你。
Really?
是吗?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而现在呢,我每天都知道。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Oh, Richard, 听音乐会单独和你在一起真是太美了。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你是说单独和我在一起。是啊，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的确太少了。
I know.
就是啊。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如果要说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电脑并不难，应该怎么说呢？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computer was not that difficult.
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了。Really? 和 I know 这两句话，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要注意，说 really 并不是怀疑真实性，有些像中文里附和的那种说法，说是吗？另外呢，说 I know 也不是强调 我知道，而是有附和对方的意思，就像我们中文里有时也说，就是啊，没错。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很感慨地说，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 Richard 就接着说，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不过今天晚上有所不同啊，我们听完音乐会以后做什么？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要不咱们去布鲁克林大桥旁边那家挺好的餐厅吧。我们坐在一张两人坐的桌子旁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除非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Susan 和 Harry?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我是说啊，如果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我们俩四目相望恐怕不大合适吧。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Richard, 你在说些什么啊？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你看看坐在我们前面两排的那两个人。
Susan and Harry.
Susan 和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我还以为我们俩是单独在一起呢。
Marilyn 建议去餐厅吃晚餐的时候，她说 How about going to that nice restaurant? 翻成中文就是去那家挺好的餐厅怎么样啊？用 how about 来开头，是在提建议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比较礼貌的说法。
How about having a party at my house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在我家开 party 怎么样？ How about
continuing our lesson? 咱们接着讲课怎么样啊？
哎，谢谢你的提醒啊。
Richard 提到 Susan 和 Harry 的时候， Marilyn 先问 What do you mean?你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又问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啊？这都是表示不清楚对方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啊，用不同的口气就有不同的意思，因为他们既可以是大家闲谈的时候用，也可以是争吵的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质问。
Richard 说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I thought 就是 I think 的过去式，也就是说，我刚才是这样想的，现在啊，不再这么想了。就像中文里说的，我还以为，我原以为。
正当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计划如何度过浪漫之夜的时候，他们在音乐会大厅里看到了 Richard 的妹妹和他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Richard, Marilyn,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和你们一样啊，等着音乐会开始呢。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Hi, Richard.我是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也会到这里来。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我们是今天早上才拿到票的。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音乐会完了之后，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去玩吗？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我们可能得有别的事儿。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来吧，你们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棒的 party.
Well...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一看见他们就问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这是很意外碰到熟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这么问。重点不在于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而是表示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们。
如果说我不知道今天要开这个会，就应该说 I didn't know we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eeting today.
Susan 邀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去参加 party 之后， Richard 回答时用了 sort of 这个短语，加了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我们大概或者可能已经有安排了。
Susan 看到 Richard 犹豫不决，就采取了吸引 Marilyn 的策略，想以此来说服他们。我们接下来就听课文的最后一段对话。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Marilyn,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帽子设计师吗？他也去。快点吧，答应一块儿去吧。
Well, Marilyn?
那 Marilyn, 你说呢？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好吧，咱们就跟 Susan 和 Harry 一起去 party 吧，肯定很好玩，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就行。
Well, can you come?
怎么样，你们能来吗？
Sure.
能。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太棒了，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在大厅见。
要我说呀，这 Susan 可真够聪明的，眼看着 Richard 做不了主，就改变了主攻方向，而且呢还对 Marilyn 来个投其所好，专门提到那位帽子设计师 Hat Designer 也去，用时装来吸引女士，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啊。
Come on， 肖华，你别发感慨了，是不是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呀？
那正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我才会这么感叹呢。你看Richard 看来也是个好丈夫，他一听帽子设计师也去，也许太太会感兴趣，所以干脆让太太决定。他问太太 Well, Marilyn? 也就是 Marilyn, 怎么样？
对，这个问句啊非常简单，只有两个词 Well, Marilyn? 要说全了，这句话应该是 Marilyn, what do you think? 中文应该是 Marilyn, 你想去吗？从这个问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口语中经常可以有省略，用语气来表达，这在中英文都是一样的。
Richard 回答 Sure， 这也是美国人口语中经常出现的说法，意思是行，当然行，没问题。那要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说法呢，可以是 Certainly。 经常看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听众也许还能记得这个富翁家里那个管家的典型形象，那些管家呢是衣冠楚楚，脸上也不带任何表情。不过这管家呢可绝对不会说 sure， 而一定是略微带有英文口音的 certainly。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还有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听完之后我们还要提出一些问题。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 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 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下面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然后给出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如果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基本答对了就行。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at a concert in a music hall. What did they plan to do after the concert? They planned to spend a romantic evening together. Why did they change their plan?Susan invited them to a party. Did they agree to go? Not at first, but eventually they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之际，美国、韩国和日本星期二在朝鲜半岛的东西海岸两个海域举行导弹发射演习，向朝鲜展示力量。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了应对任何形式的朝鲜侵略的各种选项，以及如有必要将采取行动防止朝鲜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核武器威胁。白宫说，川普总统在会议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汇报。会议召开之际，美日韩联盟的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在日本海和黄海进行了发射演习。五角大楼说，这是美日韩三国首次进行夜间联合训练。演习中，两架 B-1B 战机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空对地导弹发射，两架韩国的 F-15K 战斗机在日本海飞行，然后飞到朝鲜半岛的南端。韩国联合参谋部说，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韩国战斗机随后在黄海进行了另外一场演习。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推动的独立运动。据说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依照宪法采取行动，直接控制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西班牙政府开会一天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做出了独立的象征性宣布，但是目前没有采取任何正式步骤，而愿意与马德里的政府对话。拉霍伊政府的发言人说，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决定要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话。拉霍伊首相周末威胁要停止加泰罗尼亚的半自治地位，关闭所有加泰罗尼亚的政治机构，由马德里直接控制这个地区。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很快宣布他不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依照法律，川普总统必须在10月15号之前做出决定，但是白宫消息来源说，总统很可能更早宣布决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二说，总统已经对全面的伊朗战略做出决定，并且要确保我们有一个全面的政策应对伊朗这个不守规矩的国家的所有问题，而不是其中一部分。川普总统不认为伊朗遵守协议的决定不会废除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停止其核项目的协议，也不会自动恢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很多专家认为，这将启动一个程序，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最终废除协议。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内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最近一直与川普总统接触，希望他不要从伊核协议后退。白宫的声明说，特蕾莎梅首相和川普商讨了如何确保堵住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有途径。而一些专家和前政府官员警告说，美国的声誉和可信度面临严峻考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个有关川普总统禁止人口多为穆斯林的若干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案件中的一个。最高法院驳回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起的案件，因为他要求推翻的旅行禁令已经过期，现已由新的禁令取代。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针对夏威夷州提起的案件采取行动，这个案件涉及旅行禁令以及另外一项针对难民的禁令，难民禁令10月24号到期。新的禁令对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以及也门的公民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修订过的新禁令10月18号开始生效，这项禁令在初级法院已经受到挑战。美国对土耳其政府逮捕美国领事馆的两名当地雇员表示十分失望。美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趋向紧张，两国暂停了所有非移民签证服务。土耳其当局上星期逮捕了美国外交使团的一名当地雇员，这是今年第二次。美国大使巴斯随后宣布暂停受理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采取行动报复，宣布在美国暂停一切签证的申请。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对立法局发表了第一次讲话， 他建议减税建造补贴住房。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十月十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就在台湾各界庆祝中华民国106年国庆的时候，在中国也有部分人士在以他们的方式庆祝双十。根据近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对民国的搜索人数远远超过了对改革、对社会主义的搜索。民国派、民国粉在中国不断增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抛弃中共拥抱民国？而民国的宪政法统、自由民主是否真的能够重返大陆？民国究竟是已经逝去的历史，还是可寄望的未来呢？而重回民国的呼声又能够给中共政权带来多少的挑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民间学人，也是独立评论人王康。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旅美作家，也是独立评论人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
王康先生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王康先生，中华民国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了这个半个世纪了。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根本就没有见过中华民国。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民国热？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热潮吗？那么中国公民为何如此怀念民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真实。辛亥革命，它是一个中国的翻天覆地的时间，不仅结束了267年的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终止了就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的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呢，就是台湾它的存在，它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蒋经国先生晚年的一系列的举措，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然后中国大陆的人群到台湾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实际的了解的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具体的存在的情况。第三就是这个共产党在执政以来，尤其是六四开枪以来，这个空前的腐败，那么整个国民就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真实的他们所期望的那个中国的存在，他们的眼光当然就转向了历史的中华民国和现实的台湾。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中国人的这种整个的道路选择，这个整个的国体的选择，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热的问题，他会很非常深刻的，甚至非常的有力量的来影响这个中华民族的在21世纪的这个整个的选择和前途。
嗯哼，所以您觉得如果他能够带来这样一个深刻的影响，您觉得中共当局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这股民国热？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曾经发文，那么批评这个民国热是一种病态，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打压或者是这种压制的一种方式，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意识到了这股民国热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肯定意识到了这么大个事件。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中华民国的到现在为止106年，其实人们很多历史学家和一般人认为，这个中华民国好像完全已经失败了，整个中国的宪政道路走不下去，这个是一个短视。你看英国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470多年，英国这个全世界西方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又是宪政共和国，经历了470多年。法国从1793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还经历了拿破仑称帝、波拿巴的称帝、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的复辟，前后167年，一直到1959年拿破仑才建立了所谓第五共和国。 美国这是天然的一个共和国的形态，合众国形态，但是呢他在建国一七七年之后80多年之后还打了一场内战，还死了60多万人。中国1911年到现在为止106年哈，这个整个的记录不算太糟糕。
嗯哼，
我对中国的这个宪政道路，这个中华民国的未来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回归大陆，所以民国当归，我充满信心。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这个美国加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吴作来先生，欢迎您。您刚刚也听到了王康先生的点评了，您个人认为民国热，您是怎么样来分析这样的一股思潮的？您觉得它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又有多大呢？
民国热它本质上也是一次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呢，它是回望古希腊，古雅典。中国的这个当代的文艺复兴呢，一个是回望传统，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太多的这个人性，这个自由的因素。但是呢，当中国人一回望到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发现中华民国是一个亚洲的第一共和国。所以很多人就说，以前不知道蒋介石，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所以恨蒋介石。现在发现这个历史真相，发现了中华民国，重新发现了这个蒋介石的时候，更恨蒋介石。那为什么会更恨蒋介石呢？就是恨蒋介石没有把这个共产党的力量，当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色力量驱逐出中国。什么是敌对势力？什么是海外敌对？国际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从建立所谓共和国那天起，它就是另一个人种，红色基因，因为我们是黄色人种，它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基因变种，这一个变种侵蚀了中华，侵蚀了中华大地，所以这样一对比，人们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就是被屏蔽的、被虚无的历史，人们重新的认识，共产党是假抗日，共产党是外来政权，共产党是下山摘桃子的。共产党更多的挑起了这个国共内战，背弃了重庆谈判。共产党利用了苏联的力量，这个夺取了中国的这个土地。所以，习近平先生说，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分裂中国的土地。谁分裂掉中国的土地，那肯定是来自国外国际的这个共认组织，所谓的这个力量，红色人种，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现在来看到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了。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60多年的统治过程不但没有履行建政前的种种承诺，而且南辕北辙，使中国大陆陷入彻底的独裁专制，这是促使身在大陆的人们对于中华民国寻根溯源的主要动力。民国时期虽然民主制度并不完善，但是方向还是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来前进。台湾的民主发展也让大陆人看到了这一点，这一点跟王康先生刚刚所说的很像，就是从历史的民国到现实的台湾，两者交相合并之下，让大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要向王康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华民国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民国给予人们的广泛的自由，在中华民国宪法的保护下，没有一个公民惧怕另一个公民，更不会因言获罪。他想请教王康先生的是，孙文的联俄联共到后来和后来的动员戡乱条例下的白色恐怖，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又该如何来评价呢？专制是不是民主宪政的一个必然过程？
这个中华民国的成立啊，不仅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亚洲的最早的一个民主灯塔，而且在世界这个立宪共和的道路上啊，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家都知道，1648年，欧洲的30年战争结束了，要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条约，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体系构成了近代欧洲、西方和全世界的一个国际秩序的基石。它的基本的核心的概念就是民主国家。就完全告别了，否弃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帝制王朝这种概念。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的时候，就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就是满汉蒙藏回五族共荣，就是孙中山所提出来这个要求，也是这个中国第一次就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民构成的民族共同构成的一个现代国家。而共产党的国家，它背弃了这一点， 因为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在谁都知道，它是在苏联红军的根据雅尔塔协议下边出兵中国东北，从1921年知识工厂成立，1931年918之后不到50天，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个建立国中之国，那完全是明显的分裂中国。一直到194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也在全世界的左派的这个大的潮流下边，然后颠覆了中华民国的政权。那尽管如此，他绝对不能说他颠覆了中国的民族国家。所以一直到毛搞这个阶级斗争，吴作天去专政，他死了之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必须要回到国家和民主的道路上面来。但只不过是习近平这个国家和民主，他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变成了法西斯的一种现代版本，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是民族社会主义。而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是这个民族国家，是从中国的文明历史里面吸取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它的灵感和它的力量源泉。一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其实文明单元都是民主国家。前不久巴黎宣言，是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就是知识精英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欧洲各个国家不要那种虚幻的那种说欧盟的这种帝国叙事，而要这种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欧洲甚至和美国仍然在这个同步上面，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阶级国家，更不是一个党派的国家，更不是一个那独裁的国家。这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的区别。
是。王康先生，我从您刚刚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教您。对于民国时代，您当然有非常多的了解与研究啊。那么曾经也有分析说，中华民国它开国立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社会政治基础就是知识分子阶层。那么不管当时是经历了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但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带领之下，国家能够继续往民主的这个方向来前进。您能够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来看，当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有什么样的差异？
独立的，能够把东西方的文明融合在一体的，这个是确实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一批知识界的精英。但是我不太赞成就是中华民国主要靠知识分子。实际上武昌起义也好，全国范围内的排满运动也好，是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包括军人在内，这个光绪皇帝退位倒说得很清楚，当今国人，中国全国人民第一次使用这个白话是全国人民向往共和，人心所向天，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所以要把这个统治权归诸全国，然后定共和立宪为国体。在满清王朝的退位诏书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中华民国在1912年然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直到1947年的行宪，中华民国正式约法，这部宪法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各界人士、士农工商方方面面、工农双学兵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你说的这点也很重要，就是知识分子在建立一个近代的这个民主共和国里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这跟这个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成为他的私敌。把知识分子不停地打压，不停地光管杀，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基本上被消灭殆尽。改革开放不是说要给知识分子平反，他不得不利用知识分子的这种文明的力量，习近平同样如此。在这一点上，也又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本质的区别。你想，蒋介石先生当时败退台湾时候，不忘记用专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精英人士接到台湾去，尽管很多人不愿意去，用种种原因。这点上，蒋和毛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态度是天壤之别。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就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宪政道路上面应该扮演特殊的角色，
更
尽到自己的义务。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然后稍后再请吴作来先生也来谈谈他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这第一位在线上等候，是来自上海的江先生，可能是江或者蒋先生。上海的江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请说。
喂，
哎，您好，请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成立106周年，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代表我向全体华人道一声 是节日快乐。我那时候设想，我的是一个想法。
嗯哼。
等中国人巨变之后，要例如像苏联共产党垮台，中国共产党垮台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中华民国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或者是改姓为中华联邦合众国的国号？就是我们就合众联邦制的，就是中国、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对，这五个地方呢，都是大陆，包括大陆等于在一起共自治。如果中华民国或者是只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就是把首都、把中华民国的体制啊、国旗、国徽啊和国歌一起重新引入大陆。
好的，我们谢谢。
可以吗？
好的，我们谢谢您。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答复。谢谢您，蒋先生。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今天上午10点被调到公安局，宣布我正式被监控，把我的智能手机就收了。
嗯，
我家里边不能上网，电脑不能有电脑。
嗯哼，
所以说呢，我现在只能打电话。
嗯哼，
我认为啊，为什么收我这个智能手机，就是因为呢，早晨我发了一条消息。发了一条微信，就是中华民国万岁。我认为10月1日啊，那是国殇日，不是什么国庆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祖宗苏联共产党已经灭亡了，那么中国的共产党呢，精神上也已经灭亡，所以说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个时间我认为不会太长了，像郭文贵这样折腾，这么折腾，像孟建柱他们，是吧？这么腐败，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毕竟败退到台湾。1949年，共军没有军舰，有军舰就一举拿下。什么叫中华民国？他哪有中华民国了？不服再打，完事儿。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啊。我想先请吴作来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当然，像刚刚孙先生所说的，也有不少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华民国早已经在大陆灭亡了。那么，再来谈重回民国，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您的看法呢？
啊，这是一种情怀，就是大陆人对台湾是一种复活的情怀，就是这是我们的故国啊。然后呢，就是海外的华人，还有台湾大量的这个以前的老兵及其后代，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你看我们在洛杉矶可以看到，每年就大量的人都会参与到纪念民国的生日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呢，现在在大陆呢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共产党只是利用孙中山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完成一个统战。共产党现在是对大陆打压是民国月打压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任何出版与中华民国有关的内容的书籍、文章都禁止，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把它视为一种洪水猛兽。所以现在这个，你看刚才山东的这个孔先生，他因为纪念一下自己的这个祖国，纪念一下中华民国，他就会被没收手机，被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通过微信看到，所以百济的人就发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的这个图片，以进行纪念。那么就是意味着这个我的朋友圈当中就有上百个人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另外，我就看到蔡英文女士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讲演，这个讲演呢也是有问题的。他就觉得我就过台湾人的日子，我不与中共对抗。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与中共对抗的问题，现在是中共一直在挑衅台湾，一直在时刻准备着侵犯台湾的这个独立自由船，而且中共还有最近那个美国智库披露，中共还有2020年攻打台湾的计划。这是非常邪恶的。如果台湾在50年代被中共占领，那么台湾就会大炼钢铁，阿里山就会大炼钢铁。那么台湾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那么多歌曲，还有台湾这个繁荣的经济，全部都会被毁灭，知识分子也会被打压殆尽。所以这个台湾应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大陆。 中共和台湾的问题实际是1945年1946年就奠定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回到九二共识的问题，是应该回到重庆谈判，一定要抢占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而不应该就仅仅说我守住台湾就可以了，必须进攻，必须通过这种主动的提供一些政治构想来完成一个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地位，甚至在联合国要获得自己的重新获得自己的这个地位。你中共不是承认那个北朝鲜吗？你当年不是承认这个东德吗？那你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的这个同胞获得一个在联合国获得一系主体的地位呢？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台湾应该积极的主动的抢占历史制高点，不要龟缩在一个岛上面。
好的，
龟缩在一个岛上是没有自由的。
那么我
必须积极的行动。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回到现场的王康先生，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民国。虽然我们现在有点牵连到了两岸的关系，但是我们想继续回到民国的这个讨论。就是在这个双十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刚刚有一位这位观众朋友也说了。或许将来这个中共垮台之后，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能再使用，但是可以考虑用这个五体共和国，或者甚至有所谓的五色旗，把这个大陆、西藏、台湾全部囊括在当中。那么甚至还有很多对未来这种民国的宪政能否返回大陆的这样的一种疑虑。可是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您可能也看到我们的报道，在何方先生的告别仪式上，这个杜导正先生的悼词说唤起民众这个实现宪政这八个字被当局给要求涂抹掉了，所以呢这个宪政看来仍然是被中共当局视为是一个敌人来对待的。所以您觉得民国的宪政法统要重回大陆这个可能性能有多高？您刚刚是说您觉得非常有信心的，
100%的可能。谁能够预料到苏联这么一个强大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灰飞烟灭是什么样的状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叫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这个就是沙俄帝国时代的曾经的一个国民，他的国歌重新恢复了19世纪俄罗斯的天才作曲家格林卡的歌曲，他的国旗从镰刀斧头变成了三色旗，自由平等博爱，整个都变过去了。你中国就不会变吗？中国会更快。苏联还维持了28次全国代表大会，你现在19大还没开呢，还早着呢。苏联有7任总书记，有74个年头维持了。即使中国能够超过苏联，就是能够维持多少年，我看它两条道路。第一个是顺应世界潮流，不要对抗，因为不能对抗人性和人类和文明。第二，回到中国的传统，这个传统最近的传统绝对绕不过去的，应该回归的就是那个话，民国当归。习近平高调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大展，不管他属于什么动机，这是一个强大的历史逻辑。你不走这个道，这个融入世，要走是融入世界潮流的这个主流道路的话，你必须首先回到自己的传统，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国体。啊，而且他台湾还存在，他的历史记录非常的辉煌啊。刚才我说了，接触中国2000多年地，跟英法美比起来不逊色，而且他打败了中国的天然的敌人日本，那挽救了民主的危亡，有10年的辉煌的这个经济黄金期，有大批的知识界的精英，只是因为苏联的那一套东西被颠覆了而已。刚才的辽宁这个孙先生说，公开的贩卖这个存亡败寇的，这是一种流氓理论。我听他的声音，他的年龄可能比我小一点，肯定是成年人了。中国人可不要有这种流氓理论，尤其不能公开讲。你说存亡既绝，这个存亡败寇，那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了，怎么解释呢？太不容浅薄，而且很下流。中国人应该随着历史推移，了解历史，了解现实，了解将来。我自己的看法，我虽然将近70岁了，我坚信中华民国的复兴，中国重走民国的道路，100%。
非常感谢您。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康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为何再引猜疑，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